五十二年嚟首次，日本自民党要赶中共外交官，荷兰强硬逼封北京。外地网友组团赴京调查朦胧案，二十二页报告推翻警方通告。普京右手以上总将相片封存。史泰龙宣布离开纽约，他说永远不会回来了。澳洲阻止俄使馆计划，网友说英国快学学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据日本自民党官方网站11号发表的消息，该党当日通过一项决议，要求政府考虑对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采取驱逐出境等惩戒措施。这个被认为是中日建交五十二年来，日本对中共外交官发出最严厉政治警告。通报说，自民党外交部会和外交调查会当日召开联合会议，就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不当内容，听取外务省汇报，并一致通过一项谴责决议。通报指出，中共驻大阪总领事于本月8号在社交平台的个人账号上转贴日本高官关于台湾有事的言论，并发表了一些被批评为严重失当的评论。这些言论被认为严重缺乏外交官的体面。之后这个账号仍持续发表类似内容。自民党的决议指出，这些行为损害了外交礼仪，亦破坏了双边关系，应当严肃处理。决议要求日本外务省正式提出抗议，敦促中方删除相关言论，并在必要时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，包括召见当事人、限制活动，甚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人物，亦就是驱逐出境。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在会前表示，有关言论涉及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，日本政府必须作出坚决回应。目前日本外务省已向中方表达关注，自民党方面表示将持续跟进事态进展，要求政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据悉，中日之间虽然多次出现抗议、召见、撤稿，甚至取消会见等外交摩擦，但之前还未有公开记录显示日本曾点名中共外交官，并要求外务省考虑驱逐。涉嫌这番战狼式言论，亦因为这样引发了日本外交史上最严厉的一次惩戒行动。日本的事件还未完，中共在荷兰又创下了一个外交之罪，第一次公开请求第三国出面，帮自己解决外交纠纷。路透社报道，11号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在与德国商务部长赖歇通话时，竟然开口恳求德国出面，敦促荷兰政府撤销对安世半导体的接管决定。中共要求荷兰让步，就转而拜托德国帮忙，这个在中共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。近期荷兰政府接管中资入股的安世半导体之后，北京随后对这间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晶片实施出口管制，但亦未令荷兰让步。过去一个星期，中共又加码对荷兰施压，威胁说荷兰的行为令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动荡，要荷兰负全责，但荷兰还是不为所动。看来硬的不得，北京唯有放软身段，恢复了安世晶片的出口限制，但这个亦未令荷兰改变立场。在9号，中共又敦促欧盟出面游说荷兰撤销接管安世的决定，但是荷兰已经决定了，令北京束手无策。现在中共又将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。路透社评论说，这个是北京首次公开要求第三方国家向荷兰施压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气不足问题，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、思维迟钝、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，以及正处于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，还有总是觉得手脚冰冷、晚上睡得不好的中老年人群，这些都是气虚的典型表现。 健康520的保气十八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，它透过保气、养血、增氧，帮助身体恢复元气，改善精力不足、虚弱状态。如果你亦是被上述问题困扰，不妨了解一下保气十八味，为身体充充电。购买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。特别提醒，目前健康520的产品只是限于亚洲地区销售。于朦胧事件持续发酵，近日一份名为《于某某事件相关地探访记录》的调查报告在网络公开，引发巨大风波。报告由多名外地网友组成的女性调查小组亲自到北京实地取证，内容涵盖气象、影片、录音及环境分析等多重维度。报告指出，官方通报的事件时间线存在重大矛盾，表示他通过实地比对和科学数据分析，推翻了警方公布的时间判断，并锁定新的关键时段。报告全长22页，分为月下篇、启号篇和后记三部分。团队强调，全文结论基于可验证事实，不含虚构和夸张。在月下篇中，团队对网络流传的雨夜影片进行了逐格拆解和实地对比。报告调取了 OpenMeteo、ECMWF、IFS、ERA 5等多组气象数据库，分析2025年9月8号到14号的降水曲线，指出9月8号到11号北京没有持续降雨，只是9月8号下午和9月13号晚间出现明显降雨。影片画面中地面积水反光，气温和声学特征均和9月13号夜间7点后气象数据高度吻合。报告根据以上判定，雨夜影片极有可能拍摄在9月13号晚，而非警方所指的9月11号。同时，录音频谱分析显示，影片中雷声频率、背景湿度噪音和9月13号晚实测气象频谱一致，进一步引证了拍摄时间。调查组仲前往阳光上东同宝隔离酒店区域拍摄现场相片，并同雨夜影片中环境逐格比对。报告这样写，影片前段的灯杆、围栏、地砖排列、草坪曲线和阳光上东南区18号楼外环境一致，画面中反映树干和地灯方向亦和实地相符，拍摄者位置视野可直接看到坠楼方向。结论指出，拍摄者当时身处案发核心区域，距离事件现场极近。团队还将雨夜影片音轨拆分成波形图和频谱图进行比对。报告显示，影片中人声、脚步声和警笛声时间差不足3秒，拍摄点距警笛声源极近，环境回声显示为开阔户外空间，和警方公布的事发时段不符。如果按警方时间线推算，影片中出现的警笛和人声无法同时存在，说明官方时间线存在漏洞。报告第7部分仲对影片中人物行为进行逻辑推演分析，认为现场出现的人员行动顺序和警方描述的应急处置时间存在偏差。例如，影片中出现闪光和群众围观迹象，表明拍摄时现场已经有人群聚集，而警方通报的时间尚未开始处置。团队认为这个逻辑冲突反映出通报的先后顺序可能被人为调整。启号篇记录了案发后启号北京区域的多项变化，启号艺术馆外墙标志被拆除，外部公告亦显示开园中，但现场贴有封条，周边外墙张贴禁止拍摄告示，通往宝格丽酒店的小巷临时封锁，华通兄弟 A 楼在地图上标注消失，多处围封在案发后两个星期内被替换。报告指出，这些变化均发生在事件披露后没多久，疑似人为干预或现场遮蔽行为。团队呼吁， 应保存并公开相关施工和封闭记录。报告发表后，在社交平台很快引发广泛讨论。不少网友说，他们做得比官方更专业。亦有评论指出，这个是一次公民自发的调查行动，可以将警方报告直接推翻。还有网友呼吁，可以直接捉凶手了。这位辞职到北京调查的网友最后这样写，愿这份记录能成为理解真相的一块基石，愿所有人记得，唯有持续地追问和求证，真相才不会被掩埋。这句话引发无数网友的共鸣和眼湿湿。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公开场合中，右手明显肿胀、血管暴突的画面在网络上疯传，再次引发外界对他的健康情况的强烈关注。即使克里姆林宫一再否认他患病，但各种猜测再度升温，甚至有网友挖苦说，普京看起来正在提前腐烂。据东西方杂志和多间海外媒体报道，73岁的普京日前出席记者会时，被拍到右手肿胀、血管突出，动作显得僵硬，甚至略带疼痛感。画面披露之后，很快在社交平台上引爆讨论，不少网友联想到他多年来被怀疑患有帕金逊症和癌症等重病。乌克兰前内政部顾问格拉申科在接受采访时直言，普京的手肯定出了问题，不单只是浮肿，血管亦异常明显。他还讽刺说，普京发动血腥战争，现在自己亦被血吞噬了。乌克兰媒体戈登亦指出，普京的右手看起来好像是长期压力和疾病造成的症状。社交媒体上很快出现各种猜测，有人认为他正在接受激素治疗，亦有人怀疑他患有癌症或神经系统疾病。更引发热烈讨论的是一张现场相片，普京和一名穿着高踭鞋的女性站在一起，身高差不多。这个画面极为罕见，因为以往克里姆林宫极度控制领袖的形象。网友讽刺说，沙皇不单止在这缩水，连手都快烂了。还有人挖苦说，这张相片可能令宣传团队有麻烦了。事实上，这个不是普京首次因健康问题被热烈讨论。两个月前，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时，就被咪录到他谈论器官移植延寿的话题。当时就被外界认为显示出他们对衰老和死亡的焦虑。虽然克里姆林宫坚称普京身体状况良好，但随着这段最新的影片传出，外界关于他健康恶化的讨论再度升温。分析人士认为，在战争压力和国内政治动荡的加剧之下，普京的身体状况正成为俄罗斯权力结构中最敏感亦最不确定的信号。荷里活动作巨星史泰龙最近宣布，他要永久离开纽约，并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回来了。据海外媒体报道，史泰龙在采访中说，40年来那里是我的家，他曾经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，现在就一切都变了。史泰龙还说，我理解大家想要不劳而获，而这样下去，他们会摧毁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，我不想亲眼目睹这一切。史泰龙没有说明这一次搬走是否跟新市长曼达尼上任有关，不过他强调自己想远离这个已经跟自身价值观背道而驰的环境。法国访谈杂志主编古龙认为，这一次声明对史泰龙来讲，不单只是离开纽约，更似是在同一个时代告别。澳洲高等法院12号作出判决，驳回俄罗斯政府关于在坎培拉国会附近兴建新使馆的上诉，宣告俄方彻底败诉。这宗案件因涉及国家安全问题，过去一年在澳洲引起广泛关注。据法新社报道， 俄罗斯早在2008年就支付近300万澳元取得一块距离澳洲国会大楼约400公尺的土地，并签下长达99年的租约，准备兴建新的大使馆。但澳洲政府在2023年突然介入，国会紧急通过一项法律撤销这份租约，理由是新使馆地点距离权力核心过近，存在国家安全风险。时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当时公开表示，政府从情报部门收到非常明确的安全建议，认为俄罗斯如果在国会旁边设馆，可能导致潜在的间谍或安全威胁。为了防止风险扩大，澳洲国会一致支持阻止俄罗斯继续施工。俄罗斯方面随后提出诉讼，认为澳洲这样做违反租约，但高等法院最终裁决政府有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取消租赁。这个亦意味着俄罗斯方面将正式失去在坎培拉新建大使馆的资格。有网友讽刺对比中共想在英国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，看来英国这方面要跟澳洲学下了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